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谈缘起品啊，所有的一切事情缘起是最重要的啊，这是庄严的缘起。这个缘起是，你看佛呢在啊，就是灵鹫山，那么他在灵鹫山讲这一部《大般若》，那么。这个大般若呢，他要讲之前，你看十方的佛界都感动，然后每一位参与的人似乎都参与了这个整个宇宙的这个庄严都接触到这宇宙的这个祥和的那整个的一个我们在《金刚经》里头谈到的就是一合相。所谓的一合相，就这个宇宙合起来只有一相，无二相。我们看起来好像彼此之间你是你，我是我，但是其实是一合相啊。你看哈，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它也是一合相；一个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也是一合相啊。但是你看了有些地方它发生了问题，比如说。这个你看到天灾来了，这几天你看到缅甸，但是受到这么大的伤害，那么可是这整个的一个宇宙呢，它仍然还是没有离开它的一合相，因为所有现象界的东西通通都是这个样子，你看起来好像有一套纪律，有一套规律，它在行进，可是实际上它是在生住异灭中不断在变化，所以有时这里有时那里。这个你说美国的飓风以前没有那么大，它现在那么大，我们平常台湾的整个地壳也是稳定的，但它什么时候又要来一次天摇地动你也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它的生住异灭，所有的现象都是一合相，没有离开那一个如的那一部分。所以无论你碰到的是顺是逆是好是坏，你都要开开心心的在那个地方去面对它。所以佛虚以为笑，如果佛告诉我们，如果你能到哪一个地方，你都在那个地方都愿意欢喜的去生活，在那个地方去调试，那么它即使是生住异灭的，但是你仍然还是虚以为笑的。那么我们看呢，在921的时候，我们去做救灾的工作，你现场看到的这些人，有的人在受到大的打击的时候，他快要崩溃，但是你自己是也看到他家里也是倒了，家里也有人发生这个受伤或往生的情形，但是他却愿意再去投入去救难的那个行列里头去做。我们看到那些人其实他们的这个调试力都比较好，而那些人他们的稳定度都比较好。再来看看说在经文里头，你看到我常举这个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可是地狱是一个什么地方？地藏菩萨不是去地狱的地方，然后在那里自己住豪宅，然后去在那里救苦救难，他不是。地藏是在那边的时候，人家怎么生活他就怎么生活的，人家什么遭遇他跟人家一起怎么遭遇才能够化度有钱呢？可是他所要化度的就是告诉大家，就是人我们所需要的是这一份觉悟，这一份这个所谓一合相。所以佛虚以为笑，所以我们也讲过拈花微笑的事情，这生命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你年轻的时候看起来都很好玩，充满着希望。可是你到了 这个壮年接近老年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再老一点的时候，你再去看看，哇，实在是哈，只看起来比儿童的时候看起来没有好过多少啊，啊，因为你面对的就是一个衰老的阶段，它一定是这样。但是你不能够说我选择最好的那一段，其他的不要。生命不是这样，生命就是通通都有。但是你到哪一个地方，你都得心甘情愿才可以。所以佛惜于微笑。人如果等到说环境通通准备的好才要来欢喜的，那个是够愚蠢的，因为他不能面对现实啊。啊，人如果等到说我什么都具足的时候我才要欢喜，他永远没有欢喜，因为我们没有具足的一天。所以佛会这么讲说，我所谓的一切具足即非一切具足，所以才会怎么样，才会一切具足。因为我很了解他不是一切具足，所以我才能够真正的知足这生命时间。所以佛他并不是要我们去祈祷的祷告的，你一定要给我什么样子的福报，他不是。所以他在大般若经里头跟我们讲的是，因为福报无，因为福报，我没有求福报的心呢，因为福报无，所以福德多，所以福德甚多，你不觉得是这样吗？所以这个叫平等法，是你在豪宅中你也如此，你在贫民窟里头你也能如此。所以佛的教法是这个样子，他告诉我们如此。我昨天这个坐这个礼拜四坐高铁去佛光山上课，哎，在高铁上的杂志呢，我就把它拿看了，就随便把它翻了第一，就浏览浏览，哎，我读到一篇我很感动。这个他说天堂与地狱之间，这个人呢，他到印度去旅游，他的旅游不是参加旅行团，他说旅行团都是坐 bus 或者是坐啊，你飞机坐到那里也就坐 bus， 然后找几个最好的景点去景仰人家的文化啊，那种庄严的建筑啊，美好的山河，就是这个。但他不是，他说他到印度去旅行，他坐的是普通的火车，坐的是普通的车子。啊，他说你是坐了火车，你才知道那整个火车里头，那里面的穷困，啊，人的穷困，啊，拥挤啊，甚至于有的人是在跑票的。怎么跑票呢？就是车子在走的时候，他就在后头追，然后攀着那个门这样上来的。他说有很多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来那种穷困是这个样子，但是，啊。这个他不希望外来的这个游客呢啊，他说如果你要坐的话，他只有一节车厢，那节车厢是这一些所谓有钱的人家去坐的，外来的游客去坐的。但是他说那一节就是他代表的，就是这个穷人没有办法上去的地方。他说过去在英国殖民的时代，他说这个甘地呢，他是到英国去读书，过了他这个上流的社会，回来以后他做这个样子，看到了说他的人民要是白人坐的那一节车厢都没有办法去，所以他看到了这种穷困，他看到了这样情形，所以他提到了说甘地后来发动了他的不合作主义，最后也独立了。但是很苦难的是，他竟然是独立了以后是被印度人用枪把他枪杀的，1948年他被枪杀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宗教。他说不谈这个历史了，但是圣者就在看到穷困的时候才看到这个东西。他说佛陀也是在看到穷困的时候他才看到了这个部分。所以很多生命的道理是在穷困的时候才悟到的，是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以后我们能够超越它了，看清楚它了以后才了解的。但是佛陀并不是反对富裕，他告诉我们富裕的人好好去创造财富，去做布施， 去创造社会的安定，它需要一套戒律，需要一套社会的规范，需要每一个人都能够精进的去努力去成长，他必须能安忍。那每一个人也都需要学会啊，能够安定，让他的心能安定。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看到他的般若，不管你是穷或者富有，都要看到他才可以。这就是佛陀的。可是你现在看到的是十方诸佛佛土，他们受到感动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一合相的世界。感动的时候，现在他们都想来听这个大般若，十方的菩萨要来的时候，十方的佛告诉各个来的菩萨说，你一定要怎么样，要带千净莲华去供养佛。所以我们知道供养佛不是供养四盘水果加四果，不是哦，供养佛，佛学所谓的供养佛最重要的是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人生真正去行佛法，去开展人生，去开展这一个莲华，去供养佛。当然这个佛法它为了传播这个道场，这个教育事业能够不断的弘布，它需要你布施一些财物，它才能够慢慢，它才能够走出去，需要有更多的人的参与去做弘法的工作，它才能够弘布出去。不过最终的目的是每一个人开这一朵生命之花，每一个人都看到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都在这个地方的。所以要在这一个课题上有所了解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这一个堪忍世界，也就是这个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这个释迦牟尼佛救苦救难的释迦牟尼佛呢，去接受了供养，然后把这个千净莲华怎么样，那么这个回放到各个不同的世界去，让所有的不同世界的菩萨众生都希望他们都开展这个生命之花。就是缘起品里头，你看到它是一个非常这个庄严，而且透过这个象征式的语言来表达了他这部经他所谈的原意本意，而且他不是用语言直接来描述某些定义跟内涵，而是透过一个描述一个现象，透过这个现象来解释这个般若，我们来了解它。如果我们学佛学完了，我们整天只想到福报的时候，我们会执着在福报，执着在福报的时候就会分别这些福报，分别这些福报的时候就会互相的这个较量，互相的产生很多的这种这个烦恼跟无明出来。但是他也不是告诉我们，我们都不必去计算，也都不去计这个，不去努力，也不是，他是告诉我们，你必须要懂得在这个地方感受它是生命之花。所以我现在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是说，今天我们的每天大家都在谈要发展经济的时候，就不要忘了发展经济是为了生活，发展经济是希望我们能够活得更欢喜更开心，是不是这样？如果发展完了以后大家还是那么的苦恼的话，那我们就清闲一点不是更好吗？所以佛的法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这里大般若经呢，它要传述的也是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了儿时世尊不起一坐悉以为笑，他连起来都不必起来，他本身这个生命就是起了微笑而放大光明的。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三千大千佛的世界呢，也是通通呢都这个骗傻着他这个受主法的时候还还善到三千大千世界，那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华通通都开起来了。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的生命之华有没有都开起来了？有没有欢欢喜喜的呢？你这个礼拜有欢欢喜喜的吗？我们不敢说我们100%都欢欢喜喜，那么至少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百分之几 70%-80%可以保持着欢喜心，这样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60%-70%还有吧？啊，如果你60分都考不及格的时候，那你就要小心了，是不是？那要不然就是焦虑症，要不然就是忧郁症，是不是？那要不然是什么呢？这障碍就来了。所以大家要了解啊，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我今天下午写了一篇短文，是要给这个人间福报的，拿起笔来，我写什么呢？我写说叫做网络丛林里头的隐者，网络丛林里头的隐者，隐退在那里的隐者。有的人，我们过去佛一直在讲的是声闻缘觉，他说声闻缘觉他就是跑到森林里头去，他什么都不要，但是他可能在森林里头他当一个隐者，但是他没有发展出大圣菩萨出来。可是今天我们可能比以前，对我们的状况，可能目前的状况，这些人他声闻缘觉自己是欢喜的，可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啊，有的高中生，有的大学生，有的是20几岁大学毕业的，他躲到晚上的时候就躲到那个网络沉迷的世界里头，白天也没办法读书，也不去工作，然后呢他就隐藏到那个网络丛林里头去，当一个在那里当退隐的人，他没有办法面对，他也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现实去生活，他只想逃避而已。如果把生命当成这样子的时候，这也就是说佛也在警告我们，就是在圣法里头啊，声闻缘觉啊，他只求自己好都不可以，又何况说退到那里去，想在那个地方躲避，想要在那里沉迷，可以吗？当然是不可以的。那么这个道理我们了解了，我们知道大部分经对于一个现代这个时代的人其实是很具有启发性的，而且对我们有很大的，有很好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导。那么他在这部经缘起品完了以后，接下去的第二品那就是叫学观品。什么叫学观品呢？啊，就好像说儒家里头啊，有一个荀子啊，那荀子呢他就写一个劝学篇，就是你要学这个学问，我告诉你一个基本观念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学观品呢，就是这个大般若啊，你要学这个大般若，你的基本观念在哪里？我们解释东西有时候哈，这个经过一段比较长的修这个学习跟修行正验以后，然后你可以用很活泼的方式来表达某些你看起来很神秘的观念，比如说天台止观、一心三观。你一谈到止观跟三观，你觉得它好像是一门很深奥的、很神秘的学问。但是你把它看清楚，很简单，止就是让你的心可以安定下来，叫止；观就是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引导你产生智慧，你能够活得好，那叫观。所以观最主要的目的，有一个正确的观的时候，就可以对治啊这个三惑，对治你的无明，对治我们的这个尘沙，对治我们内心里头种种的冲突，然后产生智慧。所以就叫止跟观。所以过去禅家这么讲说，那一个让自己安定下来的那个部分叫止小儿啼，就是让小孩子不再哭了，叫止小儿啼。但是孩子不哭了怎么办？他就让他高高兴兴的生活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让他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去过他应该有的生活吧。那么这样子，这一个学观这一品经，我们来看看，它也是这个 一段蛮长的啊，从53月到63月还是经过摘过的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摘出几个最重要的观念来给各位来分享学观品。佛告啊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等觉一切相，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应以无住而为方便啊，安住般若波罗蜜多，能住所住不可得故。我们看看说佛呢，那当然对着旁边舍利佛，舍利佛有问，所以他告诉他，他菩萨如果啊欲于一切法等觉一切相，什么叫一切法？就生活中所面对的林林种种的事情，你都能够以平等心来看待它的时候，以觉察平等心来看待它，以平等心来看待它，又能够产生觉悟的事情来看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是不是欢喜呢？这个人是不是知足呢？这个人是不是在生命之中会感受到了真的开启这朵花呢？你去看吧，我们就是这只眼睛不太行，怎么看它都不平等。可是如果你能看得平等的，就是你开你的双臂，我骑我的破摩托车，我骑摩托车的时候还是开开心心的。你开你的双臂，你开开心心的，我尊敬你，我也欢喜我自己，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这样子的态度就是以一切法等觉一切相。相虽然不同，但是等觉一切相。你年轻，你长得这个漂亮，你有体力，你活泼。我年老，我迟钝，我老化，但是等觉一切相。为什么？终于一天老也会等到你，因为那我也曾经年轻过，而且他开开心心的，他总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觉得幽默是从哪里来的，你能够把不平等里头看出一点平等的味道的时候，幽默的微笑自然出来，它就是你需要去把它看清楚，等觉一切相。所以你要等觉一切相的当学般若波罗蜜多，你一定要修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而且呢，应以无住而为方便，你应该以没有住。什么叫住？我教你这个你就执着的，这个叫做住，这个叫做住。我一直执着在这个观念里头也叫做住。我每天奉行佛法，我照一条一条列出来都照这么做，而且没有全巧，那叫做住。他告诉我们无住所住才对，你要去执行它，但是你要怎么样？你要有全巧，你要有方便，你必须有弹性，你去把它事情做得啊，跟这个现实契合的好，那才行。所以安住般若波罗蜜多呢，能住所住，我们能够去住我们所住啊，要有一个能住的自己，有一个所住的那一些对象，都是不可得的。它不是要我们死的东西，而是要我们用般若，用摩诃般若波罗蜜把事情看清楚才可以。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头可以把它列成六个看最根本的东西。第一个他怎么说呢？所谓无住，应以无住而为方便。那无住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应以无舍而为方便，圆满布施波罗蜜多；应以无护而为方便，圆满境界波罗蜜多；应以无取而为方便，圆满安忍波罗蜜多；应以无情而为方便，圆满精进波罗蜜多；应以无私而为方便，圆满净律波罗蜜多；应以无着而为方便，来圆满般若波罗蜜多。开宗明义就先把这一个所谓的无舍无护无取无情啊，那么无私无着，这个就是无住的这个意思，先把它解释清楚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进入这个大般若经里头，我们要去了解因无所住而生即心，还真难的。我们只解释到无住就是不要执着，不要死板，这样而已。但是现在他告诉你了，就是这个无住的这个课题，应以无舍而为方便，来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你想 布施这件事情是生命世界里头互利的一个过程。以前的人是以物易物，后来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因为这东西有一个交换的，后来就变成了一种用贝壳啊，或者用做出来的一点东西来作为戒指，那就发明了钱。那现在不止钱了，现在钱不还发明了卡，是不是？发明了各种票券，是不是来达到这个效果？因为人他是需要不断的互相交换，其实那个交换的本身就是布施。可是你说要去做布施，大小彼此之间有一个等值的东西来做一个计算，但是其实他还是要布施的，要不然你东西也可以不卖的，不是吗？我们现在都要卖赚钱，可是你如果你想想看，有时候也会不卖，你不觉得吗？我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我自己的体验，你认为东西一定会卖吗？不见得。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有一天那一天市潮太差了，起潮太慢，物件卖不出去。嘿，到了七八点的时候，有一个水果贩到我那边来，在那里看我的水果，看东看西。但是他看水果实在是那个态度实在不好。我们这种卖水果的人是把水果当作像人的脸，像小姐的脸这样来照顾的呢。哎，但是他哈，就从底下这样把它翻过来，那个水果怎么经得起这样弄呢？尤其是那一天卖的是莲雾，那怎么可以这样弄呢？那当然很舍不得啊，就跟他讲说：“哎，老兄，如果你可以，你是不是可以哈，修卡跳修一下哈，慢慢的拿出来看，你要看多久都可以。”但是我跟他讲完了，他很不爽，他更用力从后面把他倒过来。我马上生气了，我说我不卖，你要看就好好看，你不好好看你就给我滚，我不卖给你，我就把他撵出去了。年轻的时候气盛，我就把他赶出去了。所以卖东西也是一种布施，不是你要卖出去，我把他撵出去的那一天也没有人再来买了，因为我跟一大早就跟他吵架，别人看了也不来买了。在我们台北以前的中央市场，一直都没人，到九点多我父亲晃啊晃到我那边去，因为他大概七点多八点就去想去看看我，结果他看到我在跟人家吵架，他也没有来插嘴就是了。到了九点多他跑过来，他说：“不啊，我问你哈、啊，我问你啊，你怎么七八点的时候就跟人家大小声呢？”我跟他讲：“我没跟没意了，我不愿意卖给他了。哦，你是阿拉伯的，你为什么不卖给他？我看不惯啊，看不顺眼啊。”他说：“哦。”你来做生意，你在卖东西是看那个人顺眼你才卖给他，那个人不顺眼你就不卖给他，是这样吗？我们去看看这个生活的世界里，我也是那一天才学到这个问题。说真的，你可以因为那个人你看不顺眼就不卖给他，你如果要去救灾，你看那个人不顺眼你就不救他，他还不是生命世界里头是一个互利的。有的人也许看你不顺眼他就不帮助你，你高兴吗？生命世界里头这个布施是一个互相啊支持啊，互相以物易物，互相协助，这个生命只有这样才会丰富的。那么所以每一个人做他所不同的东西，有的人研究，有人从事教育，有人做买卖，有人做各种公益，那么互相的布施它才能够形成。但是它只是用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变成一个用价值去计算的东西，后来发展成这样。但我们忘了原来我们是在互相布施的一个过程。但它告诉我们，你要去做布施，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不能够有那个不甘的感觉。我请问你，有一个东西你不甘，你会不会卖给人家？ 你们不甘买。那好，你要是纯粹要布施送给人家，你们不甘，你会不会？无舍的意思就是没有那种我自己啊舍不得的那种感觉。你去看，你如果无舍，你觉得你不甘，你就得给不出去的。有时候你是没有，你要去做志工，那是无，你做完了以后，你做一天，你做长长久久，你一做几多少年几十年都做这个，一直做下去，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啊，我是在做啥，一无所获？不是，因为心里面可能产生了有这个舍的感觉，我舍太多了，现在我变成不舍，会不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舍，可是你有的不舍要警，要自己要警觉，警觉不要让它发作，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得好。啊，我今天宽容人家一点，啊，给人家一点机会，给人家一点尊严，给人家一点欢喜，我给完了以后还要到处跟人家讲，就是我不舍，不舍我们才会做不出去。那有了不舍的这个心，你舍不舍无关别人，可是你不舍的这个心是使你痛苦，因为这个不舍的心，你在别的地方去也会不舍，做别的东西也会不舍，那你自然在人际关系上也会不舍，所以障碍就跟着来。所以这光是这个不舍的本身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舍得的事情是一件辛苦，是一件苦啊，我把我原有的东西舍出去，它会产生一种苦。但是舍的相反，就是我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些东西，我就一种受，而这种受我有一种偷偷的欢喜，我受益了，我是受益人，我赚了钱呢也是受益人，我有受。以我们现在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你得了好处有所受，我受到啊，受到好处或受到好的恭维或受到好的面子，这一类的东西都会使我脑神经里头的受体活化，就是说我想要受的啊，觉得好感的那个受体就会活化起来。我活化了以后，如果没有再来再给我这些受的时候，我会觉得不足，我会觉得不够，我会觉得很想要。有些东西特别厉害，尤其是毒品的东西，最容易使我们活化到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上瘾，全身会觉得不舒服，会产生这种现象。因为他一直催逼你，你赶快去拿那个东西呀！啊，所以我们知道，你做这件事情，如果心里面常常对这些嘛不甘，对这些嘛不甘，不甘吼，给别人一点点安慰，不甘吼把人家的抿住，不甘维护别人的自尊，啊，这里也不舍，那里也不舍。那么你即使布施了，但是你内心里头一直都在不平衡的状态。但是你努力去做一点这种事情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改观。你的脑子也会不一样。这个事情你去试试看。多年前我们简居士跟我讲他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他是真的是我很好的朋友，他愿意跟我讲这种感受，让我进步很多。他说当时他把赚的钱然后跟人家合建这一栋，然后他分到的通通把他拿来做啊，请净空师父来，然后来做这个图书馆，做一些这个佛教的这个事业。他说把这些东西建出来了以后，一空老师暗时啊想到还要过会疼呢。为什么？因为东西都捐出去了，买一天要过一天呢，会心疼。我说哦，是啊，我真的是很伟大。要是我也办不到，但是他就这么办了。 当然这些年来大家的扶持，让这个讲堂印经的工作、教育的事业能够去推广，但是他当时他把那么诚恳的把这个事情跟我讲的时候，我说我现在懂了，师这件事情只有去做了以后，那个受体啊，他慢慢才会调整回来，或者调整不回来。所以这个地方叫无舍，而且方便，可是实在很难呢，真的很难呢。好，所以应以无舍而为方便，来圆满布施波罗蜜。因为波罗蜜就是到彼岸，布施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我的心会在彼岸，而不是在此岸。这件事情多么重要！我给你帮助完了以后，我一直还在帮助你的这个此岸，那会怎么样？我帮他忙，他都没有对我表示谢谢，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好像铁了心一样，开始我这个心就一直觉得在那地方不平衡了。但是失了就是失了，他也受了，这就好了。到此我在彼岸里头，我没有那种还去缠缚的这个事情，这个心才是自由。否则失了越多，然后我们的心也缠缚的越多。你去看这个生命世界里头真是如此。如果做父母亲的人会回来跟子女这么讲，你知道我是安尼做细汉，我那家己念大汉，你孙阿不要来给他孝顺，这句话是不是在算账？是不是在算账？好啊，子女说，我每一个月都有赚钱多，也都有给你一点，难道我都没有吗？那父母亲听了会觉得怎么样？你当喜喜安啦，你是对到别老母还是对安？你看是不是？你听起来会觉得怎么样？所以给了就放下，子女对父母亲的孝顺给了就要放下，自己对子女的照顾完了就要放下。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他还是要去鼓吹，要好好的教养子女，要好好的孝敬父母。这一个应该做的事情，仍然还是要，所以叫做住不住，按那条路嘛。所以叫住不住的意思就在这里，住应该是逗号，不住你合起来就变成住不住。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是住，可是我住去行动完了以后要不住，所以前面那个住是提醒我们行动，后面那个不住是行动完了以后我不会被他困住，这样才行。所以那个以无舍而为方便，圆满布施波罗蜜多。第二啊，应以无护而为方便，圆满境界波罗蜜多。其实境界的本身，我们讲持戒，持戒就是我们有我们的戒律啊。这个戒律啊，你看哈，佛字里头，他告诉我们啊，这个有摄善法界，有律仪界啊，有这个摄受众生的界。所谓的律仪界，就是种种的仪轨，不是只有在佛法佛堂里头的基本的仪轨而已哦。啊，我们开始唱这个开经偈，那也是我们的仪轨啊。然后我们念佛也是我们的仪轨，我们唱三宝歌也是我们的仪轨。可是这个社会需要不需要仪轨？要，基本的礼貌，基本应该有的规范的东西都要有，那是戒，都是戒。那么摄善法界就是要你这样做才对。这个善法里头有预防这个做偏差的，有鼓励直接做善法的，那个东西都是算摄善法。所以戒，这也是戒， 所以法律也是戒应该有的啊，人的应该有的去做行善的啊，也是戒啊。摄受众生，你要去摄受 福报众生，摄受众生它也是戒。所以三聚戒，戒是聚，就聚很多的戒，而且分成三类叫三聚戒。那好，我们有生命世界里的需要一套戒律，可是我去做这套戒律是我诚诚恳恳的，不是别有用心的。如果我去行一个戒律是因为别有用心的，那等到我没有我的用心的动机没有了以后，我就不会去做，我就会偷鸡摸狗的去做出违反戒律的事情出来。所以叫境界，就是本来就应该要这么做的。我对你礼貌，就是我尊重你，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我应该这样对你对待你。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如果不是境界，那我们就是别有想法，我在讨好你。等到你取得信任了以后，我就要取得一些啊我的利益。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就叫做就不是那个不叫的持戒，那不叫的境界，已经不是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去持所有的戒，生活中的纪律应该有的这个戒这么多，所有的法都有一个应该有的。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们去防范它；好的东西，我们去发扬它。应该维持和谐的摄受有情众生的那个是有摄受有情戒啊。那么，所以这个有律仪戒，有摄善法戒，有摄受有情戒，但这些东西全部都算戒。那好，这个境界呢，要以无惑而为方便。哎，那现在你会回过头来问我这个问题的，他说那什么东西啊叫做方便呢？他说方为正法，便为权巧。方便这两个字啊，方啊就是方正的意思，就是正确的方法跟正确的做法叫做方。便呢就是权巧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活泼弹性做得正确的那个叫做方便。那么好，以无舍而为方便，以无惑为方便。无惑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惑字啊，我们可以这么讲啊，我们说这个为自己好叫做惑，我保护我自己，为自己好，说自己在自己脸上贴金也是惑。人有一种防卫性叫做惑，我去遵守这些戒律并不是为了维护我自己，保护我自己利益，维护我自己的安全。我们觉得该这么做就应该这么做。